好，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21课。今天因为汪晨有事请假，所以那个屏幕没有显出来。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请大家仍然是先安静一下，来到主的脚前，把我们的心收回来，我们要来遇见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何等的感恩。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感恩的一件事情。主啊，也为着过去每一堂课你都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遇见你，听到你的呼召，要来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今天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你再一次来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对这些饥渴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来使我们得到满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昨天刚刚过完美国的感恩节，就是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对亚洲的人来说应该是前天。我们有许许多多感恩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家里的人团聚，我就说我们谢饭，每一个人都要谢饭，讲两句感恩的祷告。结果看到我们实在是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我感恩，也就是说今年主给我们这个成为真实基督徒的课，有许多人回馈讲见证就是从中得到许多的启发、鼓励、提醒，他们的生命也都在改变。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从一开始就参加，第一课就参加，而且是一课一课的跟，讲到觉知信耶稣，他们就信耶稣。第二课讲到受洗，他们就受洗。接着呢，我们最近讲到祷告，跟读圣经，大家都有许多原来没有好好读圣经的，就觉得里边好像有火，要好好来读，或者是原来有读的，这觉得更加被催逼要来读，真的是非常感谢主的恩典，是他自己来提醒我们、催逼我们。那我今天还要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请到林牧师，台湾的林牧师，也是我们 GMI 老师团队里边唯一的一位男弟兄的老师。那他刚刚过了75岁的生日，他这辈子好像没有做过别的，他从年轻就决志的要来服侍神，所以是一个资深的传道人。我相信，我也知道他在读经的事情上他也下了功夫，有很多的心得教导，所以我们下边就请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
好，林牧师你
也听到我的声音哈，感谢主，好，谢谢郭牧师哈，郭牧师把这一个课程的名字叫做成为真实的基督徒，这个名字我有仔细的思考过，这个名字有很多内涵的真实性才能够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很多种，三不等种。那么真正的基督徒又是怎么样子才叫做真实的基督徒？也许我慢慢的来讲。那在秋季班的时候，我也用向下移动的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生命啊，这个意思都很雷同。那今天我想郭牧师邀我来，就是关于怎么样在圣灵里面的读经啊，读经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那我可以肯定说你还不一定是真实的基督徒。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要明白读圣经必须通过圣灵的引导跟教导。那今天我用一篇小小的短文来作为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个教材。我想请桂莲帮忙把这个文章发出来看。好，读圣经是一个生命的读经，在圣灵里面才会看到自己的生命跟圣经里面的话语发生关系。所谓发生关系，就是你读的圣经跟你的生命要有连结关系。如果没有连结，你就是没有连结在圣灵，也没有连结在耶稣基督里。当你读经的时候，你看到的经文跟你的生命确实有关系，产生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反省，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向主来认自己的问题。那这一个读经的圣经的经文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家书，甚至是一个神给你的情书。那如果读圣经跟生命都产生不了那个作用，那么表示这个圣经归圣经，你的生命染归你的生命，你的读了圣经，你生命没有改变。所以读圣经所着重的不是在知识性的一个研究，也不是在神学议题上的一个钻研，一个思辨对话。生命读经的目的是要通过圣灵对在经文里面对我们显现说话， 有时候有人会读到民数记，哎呀，这个民数记这么多数目字跟我生命有什么关系？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从民数记里面去看到生命，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相信这些数目字让我们读了也是给我们有一些的反省啊，从通过这些各族的数目可以让我们知道十二支派的命脉，为何是这样，为何那样的数目，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啊，这也就可以连接啊。那接下去说生命的读经是会使我们的生命更亲近更主，更能够跟主连结联合，然后生命会被更新。那通过圣灵的引导，要停在所读的经文的感动里面，不断的思想，更深进入经文里跟神有一个对话。我们很多听到很多人说，哎呀，这节经文突然给我个亮光，这就是神的对话，并且从与神对话中，我们的生命被对付，被安慰，或者重新得力。这就是读生命读经我这个做了一个引言。接下来就是有一次新旧约圣经是神的灵感动他的先知，旧约先知新约的使徒所写成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哎，我这个很像写错，不是马太，而是提摩太后书，哎，不是那个好，我一下子讲不出来。是圣经都是神所漠视，或者做凡神所漠视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这是保罗讲的话啊。那这里说神所漠视，就是通过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那当然这那后面这一些我们可以稍微跳过啊。那接着所有圣经里的章节的段落都是后来再加上去的啊，我们才会说，哎呀，我们来读某某书第几章的第几节，以前是没有第几章也没有第几节，圣经用手抄常常也有一些错误，这我们是真实的啊。那方便信徒容易翻查，那新约圣经在教会当时在初阶段的时候被收集公认为是神通过他的使徒所写的，是所谓的圣言，也就是正典圣言，正典经过非正典的十二使徒的口传的时期，然后把它记录，把这个福音跟神的作为记录下来，后来成为文字啊。这个正典，那正典当然一定有非正典，有正典的圣经也有旁经啊，也有伪经啊，这一些那这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啊，只是说稍微带过，说除了我们要小心读的是要读正典的圣经，不要去读到有一些当时也有一些反对反基督的写了一些很不正确的书信一些思想影响我们纯正的信仰的啊。那这些东西可以在马有朝所做的新约概论里面，这是在他的第20页那边所提出来的。那接着我们看看生命读经或者是生命查经不管是读经或者是查经，我们一定 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到，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在读经上面也就要成为一个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读经法。有很多人读圣经并不能够造就他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也跟神的连结不上的。好，圣经是神的灵透过先知使跟使徒写成的，是神的圣灵，是神的圣言，神的话是神的生命，那神透过圣灵的感动，在对不同的世代，圣经开始到今天，如今新约跟我们有2000年，那旧约跟我们差得更远，更远的一个不同的世代。但是我们仔细看看圣经的时候，从旧约的圣经那个神对古希伯来人讲的话，跟现在跟我对我们有没有意义？这个神的话语都不改变，但是不同的世代，这个神的话语都在对不同的世代的人在讲话。古时候人发生的困难难处，我们今天也在重演。所以无论是种族问题，这一个文化问题，还有这里我写到情境问题，各个不同的世代，各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命的情境，那都是不管是旧约的话语，新约的话语，它都在对我们说话，对每一位信徒在不同的境遇里面对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所以不要认为哎呀读新约就好了，旧约不用读。旧约有很多教导，很多生命的功课，我们可以等一下会再讲哦。那么针对所读的经文在生命里面的体会和觉醒，你读的是，等一下我们也会用真实的经文来做示范就可以知道我想了这个地方讲的到底是在讲什么针对读的经文在生命里的体会和觉醒，觉醒就是要反省那使信徒的生命在经历中被对付，经历中被对付。昨天晚上林师母对我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当我们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好，很不好也很对不起人的这个人，他是不好，但是你在别人面前描述他的时候呀，仍然要有所保留。他说我们是别人的一个可以说走在别人的前面一点的人，很像人家都会看你的样式，你如果有这个批评跟论断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生命中带的批评跟论断，那么你这样就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我要想想反省自己，确实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这在感恩节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几个人在一起感恩节吃饭那这个经文我就联想到保罗所讲的我现在顺便带过一点查经的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连他自己都不批评也不论断自己，更何况我们对一个不好的人，确实是不好，也不必太过有点谴责 在神的爱里面要有所包容啊，所以这就是被对付了，我就被对付了，被修剪了。那有时候当一个人在他的情境，生命情境的当中，圣经的经文，以前读的那一段经文读了很多遍了，没什么感动，突然因为你遇到了一些事情，一些情境的问题，那同样的经文读很多遍，今天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一节或者这一个当中有一个名词，你感受到主对你安慰，这是主在对你显现，对你说话，你得着安慰，甚至得着医治啊，医治是也包含心灵里面内在生命的医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体会，才能够去体会到我们所领受从神来的那个无限的爱，以致我们会知道渴慕耶稣，我们会爱耶稣，爱得更深，连结得更深，连结更深，生命自然就会有不一样啊，昨天的生命跟今天的生命你会有不一样啊。好，接下去，所以这个生命读经必须排除以研究性的钻研，以免享受在研究成果的满足中。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针对我讲的，我喜欢研究圣经的经文，读这一段我要去研究原文是意义是什么，研究原文意义是什么，研究它的动词名词受格副词，它的以及它的所用的字词汇，它的词汇为什么用这个词汇，然后去排列这些话语啊，成为一段的经文，这是一种研究。我跟两年前还是什么时候的这个网校里面，我有讲了，我跟周牧师说，周牧师对不起，我跟在你身边，我必须去拆毁很多在学院里面的东西，这些都要拆毁，这些东西你不拆毁，你就会享受在研究的成果满足中，你越研究越有兴趣，那知识越来越多越爆炸，而且你会发现里面这个范围还有另外的范围可以去探讨，哎呀，那个范围探讨完了还有别的，你会一直钻研进去，整个都被吸引在圣经的研究。那当然我不是说要成为一个什么学者，我不配，我的资格不够啊，但是我却有那个兴趣。理性的人很容易啊，逻辑好，推理好，我不一定是逻辑好推理好，但我总是个，刚刚郭牧师说我们老师中唯一的弟兄啊，那弟兄一定是比较理智比较理性啊，也比较看着现实的现实面啊，你传福音要一定要这个报酬率要有回来啊，这个就是男性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就后面说，当停留在知识面和理性的吸收，这种满足感会带来信徒越研究就越有成就感。我曾经在学院里面有一个研究，我研究什么？研究生死的死，研究死啊，研究到 我那一篇文章被我们教授说，你这一篇文章再稍微修改一点，你在现实的你服侍的这一个弟兄安息的这一方面的那个修改一下，这篇文章我帮你发表。我当时心里面不了不起了，我的文章研究要被老师有这样的心要他叫我先投稿，然后他要帮我发表。那后来我没有做感谢主做了今天我就后悔了。那这是一种研究，那篇文章确实洋洋洒洒里面的内容相当的那个，连孔子老子的对死的态度我都去探讨去研究，写了那一篇研究的文章。当一个人就会研究越有成就感，那但是当你如此的研究的时候，这些经文的活泼性对你就没有意义了。那个在解经的限制里，陷入解经的限制里，为什么会陷入解经的限制里？这一次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团契的聚会，我们有开放开放网络聚会，那人不多，大概六十个左右，现场实体聚会有19位、20位，有很多人请假。那网络上的聚会的人没有很多，我们开始要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告诉其中有一些牧师传道人，我就跟他们说，等一下大家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有分享，但是你不要讲你以前讲过的内容。这一篇文章，这一篇经文里面是非常普遍的，很普通的经文也许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示范一下那你不要讲你以前讲过很多次的道的时候讲的内容，你也不要讲你以前听过很多牧师讲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内容，这些你通通都要放掉，都要清空安静。这段经文看几遍安静，让圣灵重新启示你，开启你一个新的领受，一个新的体会。你要我要大家分享的是这样。那这个就跟解经的限制，为什么会有解经的限制？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我这没办法弄个三角形三角形，一个角、两个角、三个角。那释经学、解经学有一个规则，有一个这个学者研究出来的一个规范，解经的方式、解经的方法、解经的条件解经的目的。那这一些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我没有读几年书我不是读得很学士人的那神的话通过人的话，然后才到人的领受，那这也是不错了我们不能说不好，因为那我们的用的教材，那一位作者也是我们学院的客座讲师每年他都从美国过来帮我们讲这一个课。那经过翻译，因为我们很多人像我就是英语不行的人经过翻译他是一位国际性的学者 他很有权威的，所以我们当时很着迷于他的著作里那本书里面的解经跟释经的方法。那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的读经一定要有真实的基督徒的读经的方式，那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被这一些学者帮我们整理出来一套，你读圣经用这一套，那是不成的。圣经，圣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圣灵是随己意而行，不是随着人意而行。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突破，让圣灵自由地感动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团契的聚会有开放我们这个很多国有数十位国内的家人上来聚会啊，他们就应该知道我在带这个课的跟林师母带的时候都知道我们要大家在圣灵里面让神的灵感动你对经文产生连结，而不要人家讲过的，也不要你听过的，也不要你一个上过这一种释经学的人用你释经学的那一套来讲。在圣灵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神的话，神的灵在感动人哦，所以才不会被限制。那因此对经文的体会自然就会出现我刚刚讲的公式化固定的框架来解经，一直段经文来，你的解经方法就是那几套那一套，但是那个的话就没有办法让经文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有新的心意。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体会我讲的，我的时间不晓得够不够啊？我尽量啊，因为我觉得还是很重要，读经这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啊。没有心意，我也分享过几次，说有一次我们在日本要回来的时候，大家同工都回家了，都回去了，那我跟林师母陪着周牧师，我们三个人在机场里面聊天谈话，谈到最后突然周牧师想到一件事，他就说他拍我的脚说，分享的时候啊，你就尽量分享，不要怕说讲完了下一次要讲什么没有话，不会的，你把你所领受的感动的体会的尽量分享给喂养，分享出去，你也不要怕不会有限量，因为神是丰丰富富的，神的灵也是丰丰富富的，他自然而然会赐给你新的话语，领受新的恩膏，不要怕说讲完了。那我们学习的讲道学里面，就是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分三次三个礼拜来讲，那有的教会一个礼拜是会请外来的讲员，那这一段经文你分三次，你就有分的三次三个礼拜讲了，你就不会没话说。这个跟周牧师的教导就很大的不一样，周牧师说不是要保留三次啊，一次你通通都要让大家吸收啊，这就是无法有心意，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圣灵里面，你一直在停留在你的知识里面哦，被知识的框架限制了圣灵的自由、感动、创意。圣灵，你大家有应该有体会到，我们的神呢、啊，他有时候很幽默啊，有时候他也很有创意，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这个都是圣灵的一个创意。圣灵也就，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灵里读经的话，那圣灵就无法随己意对我们说话，那是变成一些知识性的话语，对生命不一定会有作用的。如信徒停留在外在表面的质疑和词句里，如此就会切断了圣灵的活泼无限的感动和圣灵的创意能力。如果我们只看着重在字义的研究、词汇的研究、原文意义的研究，或者是结构，这个句子的结构等等，那讲究在字面，等一下我们示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了我想我还是讲啊，还是我们有十个灾，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有十个灾，水变血，有蛙灾、四灾、神灾，等等，有十个灾。曾经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读到这些灾，我问了一句话，这些灾跟你的生命有没有关系？如果你看不出这些灾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话，这些灾就是一个字面上的一个历史出埃及的经过，摩西怎么在法老面前神降了这些灾，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经过而已，那跟你的生命八竿子打不着，那这个经文对你就没有意义问到后来大家在临时我很会逼问一直追讨一直追讨一直追讨，到最后大家就知道这些都是在讲到我们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就讲瓜灾好了或者讲苍灾，或者讲这个蝗虫灾啊，这些跟我们生命有没有关系？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就像那个青蛙一样黏黏湿湿湿哒哒，有一股臭味，你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子，一点也没有耶稣的样式的生命，人不喜欢你，人会回避你，人会讨厌你，人不喜欢跟你做朋友，人会看你看不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是一个对人总是有发一个味道出来，那就是你讲话有没有很小心，讲的话总是伤人，你们黏哒哒，一天到晚，哎呀，牧师为我祷告，哎呦，长老为我祷告，哎，一天到晚就黏着人，为什么不到神面前一直要去黏人，黏到人家看到你来就赶快躲避？你有没有这个生命？这些灾跟你的生命有没有关系？哎，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礼拜天那一天，大家就恍然大悟，有很多，好，我就不再讲别的了所以如果是停留在这个字义和词句里面，就切断了圣灵的活泼无限的感动和圣灵的创意的能力，而无法对世代的信徒的需要显现说话。如果我们陷入到这样的话，神就不会对我们说话，你感受不到神对你说话，也使圣灵无法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境、 和不同的感动工作，不同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一个人当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需要什么？当他在跟人家产生纠纷或者是对立的情境，或者是你家庭发生的情境，悲伤的事情啊的时候，或者是你对有一些感动，对某些人、对某些事，对有所感动的时候，神要工作，因为在需要上的神要工作，在不同情境、不同的遭遇里面，神你要让神感动动工。你的感动到底是出自于神，不是出自于神，还是出自于你自己？神要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读圣经，就是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有讨论了就是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必然无法学习主的谦卑温柔而对付老我的功课这个就是整个连结都有关相关的那所以阅读或者观看录影带的知识性导论或解经书籍等，务必知道需要脱离停留在知识的理性满足里。信徒当学习时时回到内里，让圣灵内住对圣徒的生命说话感动，使经文对生命产生更新跟改变的工作。我大概前面讲的都有关在这个地方都有相关性那所以知识性的满足人是很容易的很吸引人的有些人是特别喜欢那我已经放掉了那我放掉了，我要接受圣灵在里面对我感动，所以说话。所以这一次的弟兄等候神，我就跟弟兄讲要半个小时最少安静。我们那一天感恩节跟这个团契的几个主要的同工感恩节的吃饭，他们也都提出来一个月一次的团契聚会，希望牧师能够把时间拉一个小时的安静我们也开放给网络的那个弟兄姐妹我常会在那个留言聊天的那个地方看到有人问怎么我听不到声音现在是开始聚会了没因为问的人就是不知道聚会必须要有安静的时间给神到足够。其实我们说给神的时间要给到够，其实是给我们的时间给到够。我们那一天的分享那个感恩节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半个小时思绪都很乱，安静不了，一直到了半个小时差不多可以进入了，再延长半个小时是已经在进入的当中。一个小时其实是还不够跟神之间那一种产生连结交流交通对话的时间，一个小时才真正才要开始。所以给等候神，给神足够的时间，不对，我应该改口，给我们自己足够的时间到神的面前。一个小时是一个很基本的，那这个基本里面读经的话语就会在你这一个小时当中，圣灵一直就会开发启发你，开启你对这一个读的经文有体会，有连结，有连结在耶稣里。好，接下去 往上跳一下，生命读经或者生命查经的真实啊。我先讲，当一个人对圣经不够熟悉，想说我这一生当中要读几遍，那想读几遍必定要会很快速的读。只要你对圣经开卷有益，如何的读法都有益处，不一定说速读就没有益处啊，一天读几章都没有益处。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鼓励，当你读对圣经整体，你已经有几遍看过圣经几遍了，接下来你的真正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读经就要开始啊，不能够一直一天读十章继续下去，那对你对跟圣经的经文让圣灵连接你连接不来的。你看看生命读经的真实性必须突破自我读经的计划啊，我有计划我要读旧约，每天读旧约几处，新约几处啊，智慧书几处，这些计划啊，每日读经的时间的规定，我一天我一定要读两个小时啊，没有两个小时一定要读到满两个小时才算啊。那么或者章节量数的限制，我一天要读十章，哎呀今天一定还差几章没读完，我一定找时间把它赶进度，把它赶完。也就是生命读经，也就是不必被个人的读经计划量数来限制了妥入经文深度广度的那个立体面。我们看保罗在，我现在年纪真的是大了，很多记忆都记不起来。加拉太书告诉加拉太这一些加拉太人，加拉太基督徒说，你们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活化在你里面。活化的意思是什么？活化就是你在安静等候，一个画面就出来了，十字架耶稣钉在那里，耶稣钉在那里是一丝不挂的。我们看到的画，画家画的都是有衣服，其实是没有的，是很羞耻的。耶稣钉在那里，这就是圣经的经文都是立体的。你看那个大浪大风大浪，耶稣在那边睡觉，来看看那一些门徒慌慌张张，哎呦哦，耶稣啊，拉比啊，我们都快死了，你怎么还在这边睡觉？这是不是非常的立体的？读圣经要这样进入到个情境的里面，去把自己的生命带进去那个画面，那个立体画面的里面，在那个里面去体会耶稣做的事情，耶稣讲的话，耶稣怎么完成，这些门徒如何的慌张惊吓。你的生命有几次是个慌张的，是个惊吓的，逼到也许你要讲谎话骗人来保护自己等等，这些画面就可以一直把你的生命连接在这一个画面里面去开启你自己。特别我们是看到门徒的慌张，门徒的惊吓，这些门徒的慌张跟门徒的惊吓，难道我们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紧紧张张慌慌张张的呢？我曾举例我妈妈的例子，眼科医生第一个医生 看我妈妈的眼睛的时候说啊，你这个白内障你要开刀，我妈妈对开刀两个字就吓倒了，哎呀，全身瘫痪无力，我开车带她回家，她就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吃饭都要我弄到床边给她吃，她只喂两个字。那后来当然是看了另外一个医生，另外医生说啊，你这个点点眼药就好了，不用开刀。第二一回家马上生龙活虎啊，开始吆喝啊，我的亲人妈妈那一边的亲人常常问我，他们用小名叫阿基啊，啊你们呢你妈妈现在骂你的声音还很亮哦，很凶哦，哦那表示他身体很好。感谢主，不是计划的读经或者一定量数的读经不好，是因为我继续下去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若不必为赶进度，不必为一定的读经的量数，而是单纯读，让读经成为是一种享受经文那个深刻的内涵啊，像我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啊，跟我自我生命跟主的连结，我刚刚讲的例子也有了啊，并多花时间进入一小段或者一小节，甚至一小节当中的一个词汇一个词句，深深的去默想它。一个词汇就可以让你想默想到很多神的话语，圣灵一直会帮助你哦，化为生命的连结，让经文不只是平面的表面的字义而已，而是让经文立体生动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经文不只是而让默想的中心是什么，我们周牧师堂讲的啊，默想的中心就是让经文从经文连结为基督。你读经若不通过圣灵的带领，你读经若不连结到基督的话，那这读经就是可以说你要再加强一点啊。基督的什么？他说过的话，他的意志，他邀我们跟从，他与我们同坐席同用餐，他受辱，他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他的死，他的复活，整个耶稣基督33年半，虽然他年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很多赤经有提到耶稣哦，那些赤经说耶稣只要画一张画，画一个小鸟，一放那个小鸟就飞起来，那是耶稣小的时候就有神的能力，这是赤经所讲的哦。好，我们再往上拉一点点，好，让经文通过圣灵的启发化为生命的连结，使经文不只是平面的字义，而是让经文立体生动的活化在生命的内里面。在默想的中心就是从这是刚刚讲过了啊，应该是从让所读的经文啊，因为在跳的时候我眼睛跟不上啊，让所读的经文成为真实性的吸收，而且是让生命跟主耶稣更加的亲密跟连结，让外在的信仰读经的方式转为深入内在来体会智慧治愈安慰而得满足得力，如此可避免读了之后不知道读些什么内容。你如果赶进度，你如果一天读这个10章，那读过当然有一点点印象，但是真实停留的内容 你没办法哦，或被自我赶进度的要求造成压力和读不够量而自责，产生内疚感。这个是我从很多读经的人一天这有一个国外来台湾的牧师啊，他就鼓励读经一天要读十章。那当时在台湾造成一个流行，大家都在读经读十章哦。那从这一些人，我听他们，那你读了的感觉怎样？结果他们所提跟我讲的都十之八九，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被自我赶进度的要求造成压力。工作多，而且是也忙，身体也累，然后我读的圣经还没有，功课还没做完，还有几章还没读，那个压力很大。那读然后产生内疚感，那我说你对谁内疚？对主耶稣内疚啊，因为我读经没有读完了。然后我就问他，耶稣也叫你一天读十章吗？哎，他就傻住了。你是对人内疚，不是对神内疚。神要你读他的经文，是要读到生命里面，不是要你赶进度的哦。好，再往上跳，我看这时间有一点不够，哎，再往上跳一点点。好，南非的穆安德烈牧师啊，他们全家族很多牧师啊，在他的交通的要诀里面提到读经的读神的话要怎么样呢？他提了三个点。第一点，存着十分恭敬的心啊来读，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想到这一些话呢，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要存着尊敬的心。很好，我们在晨更美好清晨，他们读经都会说要恭读神的话，非常好，我非常的阿们啊，要尊敬的心向他俯伏下拜，且肃静在神面前，让他把他的话启示在你的心里。这跟刚上面我讲下来的应该都有关啊。第二个，存着十分留心的态度来读，不要赶进度。若是你不在意的读那一些话，以为你能用属人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精义，你就只能很肤浅的享用那些话，而不能进入他们的深处。有了解啊？第三，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来读。周牧师告诉我们，这些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你如果不在圣灵里面读，那你只是读个知识性的而已。所以你看穆安德烈，他就讲到，神的灵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活泼的能力。他有四点了，对不起，我刚刚看他三点。第四点，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的坚定决心来读。所以你读很多量，你就没有办法存着。我不是鼓励大家不要读很多量，不要误会，我是说很多量你一定要读，你才能够知道整本神给我们的情书到底在跟我们谈什么情，说什么爱，然后再细细的去享受 啊，到这个程度来就是要享受啊。昼夜的思量，我们有一阵子，这是在以前的教会啊，不是在这里。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每天抄一段一小节，然后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厨房、客厅，或者是你的车子上面。你那一天你就是一直看这一节经文，一直不断的去思想这一段这个经文。到礼拜天来的时候，我跟他们坐下来，把他们的心得，那一段经文的心得，就是只为一段，有的人只为一个词汇就默想一个礼拜啊，这是很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一定一定有帮助啊。你必须将整个的心，整个的生命都置于神的话语的影响之下，有了解吧？啊，有了解这一段话。这个桂莲姐她会把我们这个文章发给大家啊，我们可以再读再看看啊。好，接下去我们看另外一位圣徒讲的话。盖恩夫人在她的《更深经历基督》这本书写那个翻译人有拿给周牧师校过稿啊。这一书里面的16章读，他讲到读经中的晋升是怎么样讲呢？他说提到如何读经中的经历主，他怎么写？首先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读经。你读经来到，这是在主的面前。你读经不是我来读一本书一本圣经，而是在主的面前读，是恭敬的啊，恭读的态度啊。一旦觉得被主吸引往他里面近身，就当停下来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但只读一点点就够了。每当感觉神吸引你往里面深处去的时候，就要停下来，够了，好了，你不要赶进度了。这一段话你一整天都要去思想，这一段话不住的再来看一下再思想，有空的时候再来看一下再思想，就是要如此，这样如此不就的，这就是一个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的一个途径。郭牧师带我们这个课程到了这些日子来，他说他这个课可能要一年的时间，但是最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最重要的读经，若不是如此的来跟神做一个连结的读经的话，我说你不一定真的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而且真实的基督徒是生命改变的。我曾经我在日本的时候主日讲的那一篇道，我说基督徒是什么什么啊，从使徒行传看到那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那个安提阿是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那个的叙利亚，不是在亚细亚的那个叙利亚啊，在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谈到，你们受洗就称为基督徒吗？一个受洗就称为基督徒，我不敢说不对，我不敢说你不是，但是圣经却在从这个圣经的经文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他们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不是受信而受洗的人就被称为基督徒。要默想这句话，我去默想这句话，我体会一件事，原来 基督徒不是人人受洗了就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是必须先做门徒。那我继续思想，门徒是什么？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是什么？钉死老我，生命改变，弃绝自己，生命的主权，这个主权交给耶稣。一个人要到这一个程度才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普遍教会都没有真正的去思想这件事情。基督徒，你信了受洗就称你基督徒，但是我们真实的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先要有门徒的身份，像个小基督，一直达到我们的生命有小基督的样式，这就是基督徒。所以读经也是如此，我后面说穆安德烈不断提到要用心生命来默想，换句话说，生命读经的重点是在乎于平心静气，不草率的用心来读，而且要通过驻足默想，使经文使通过圣灵的启示成为生命，能够晋升更密切的跟主连结，学习隐藏在主里面，让主的生命充满且占有我们，这样的体会才能够让神的话对我们有意义和关系。所以读经，圣经不只是家书，这是个情书。情书，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初恋的，初恋的人他写的信给你，你不可能读过没有读到心里，你一定哇读了再读，哎呦每句话，哎呦他好爱我，每句话你都会看到对方，甚至于你就会想到啊，他在对我微微笑，很甜美的对我说话，是不是情书呢？感谢主。剩下的时间并不多，那我想必须用示范 一点经文啊。在这有的是我过去的大部分都是在主日啊，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啊。那我们可以这个我选的其实很多不一定要选，只要你们提出说我牧师我们来读哪一段好吗，我们就从那一段你要读的那一段我们来看也可以啊，但是时间关系啊，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刚刚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十斋。十斋有很多人读了十斋就是没有感觉，只是感觉到的是什么，那个法老的心刚硬而已，那个斋对我们没有产生生命的功课啊。那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一章里面很简单哦，我这个当时我们在分享这一个献燔祭的时候是讲得非常的详细，大家的分享也是很详细可以说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七节，每一节大家都有分享。那我今天我不能够这样子，我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他这里面有提到说的第六节，那 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好，我要的重点在这里，切成筷子，切成一块一块，然后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柴上。当时我要先要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思想切成筷子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想法？可能大家我也许会去看一些解经书来看为什么要切筷子，这些都丢掉，让圣灵感动来。那一天这大家分享到最后，就大家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些筷子要在火上，祭司要把它放在火上烧掉。你的生命有几块？批评论断一块，忧伤忧虑一块，爱发脾气一块，自私一块，骄傲一块，你还有多少块？这个经文也正式告诉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有很多块，不止这几块，是不是都要交到祭坛上，献给神把它烧掉，使我们的生命纯净。还有列王记上谈到以利亚，王上十九章我常常引这一段经文，这个以利亚十九章的第十四节，以利亚十四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只剩下我一人，你想到什么？莫想他，你在神面前你也是热心，你什么都很好，非常棒。先知所有的杀光光了，剩下我，这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剩下我一人，大家想一想，默想一下，我答案揭晓。当时我们讨论一段大概有20分钟的默想，为这个字，大家就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捧自己的脸了，把自己膨胀了，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重要，在神面前自以为自己是最棒的最好的。我知道以利亚先知是最好的先知，最棒的先知，但是在神的面前，他这个肉体的生命掺杂了骄傲，掺杂了自以为是，掺杂了以为自己在神面前是独一无二的，都死光光了，神怎么打脸？我还有7000未曾上巴利屈膝的，所以谦卑的重要，不要在人面前老是喜欢吹嘘自己。就像我被林师母盯死，你讲话一定要先想，不为自己讲，不捧自己讲， 不往自己脸上贴金而讲。如果你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我很棒很行啊，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你就闭口不要讲。 OK， 约伯记二十五章那一天我们的查经啊，查经我们查到约伯二十五章的时候，约伯二十五章只有六节经文，只有六节经文。六节经文我快速的读一下。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权威可为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大家读完这六节，那一天我有跟大家在清晨，美好清晨我有分享了。思想一下这段经文，你看到什么？你读到什么？这谁讲的？舒雅人比勒达讲的，年长的这个人。这节经文他把神，他以为他知道神，他以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们人是微小的，不算什么，像虫像蛆。他把神推到高高之上，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卑微在底下，透过小小的眼珠去看神，看了一下很敬畏，不敢怎么样。那天我默想这段经文，我的感动是这个比勒达把神放在很高很高的云深不知处，人是无法跟他连结，无法跟他接近，无法享受他的爱。在这一段经文，你叫那个受难的苦难的约伯如何从他的口中的上帝去享受到上帝的爱呢？我就连结到有时候教会的牧师也是如此，告诉弟兄姐妹，你们不要离开我，我这个教会，离开我这个教会，高高在上的神会惩罚你，所以你不可离开我，而且你要带你全家都来我教会信主。恐吓会有，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曾经受这种害，那这个也是家庭背景问题。你分享的人，你的家庭背景如果是权威的父权的话，他会觉得上帝就是那个父权的上帝，你千万不能够去得罪他，不能够亲近他。岂是如此？耶稣已经死慢成两片，最后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我还是把时间还给郭牧师好了。
谢谢林牧师。我想 今天给他的时间还不够。可惜我们这个课就这么多时间。没有关系，以后假如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邀请李牧师。谢谢他要把我们带进生命读经里边。这个生命读经，首先他刚才讲到，第一就是一定是在圣灵带领之下的读经。这个生命读经一定是在圣灵带领之下的读经，不是我们自己来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或者是想要读出知识。另外，这个生命读经也就是要把圣经读到我们里边，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神的话语改变，神的话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一定有改变。那刚才他提到就是读经的要怎么读经，就是一定不要受限制，你不要规定什么。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有计划。在我们这个课里边有介绍几种读经的方法，那么速读主要是针对初信没有读过圣经，没有好好读过圣经的，那我们建议他们，你一信主就花一段时间，这里当然讲一年，我想你半年也可以，假如你半年能够把整本圣经读过一遍也可以，还有精读啊研读啊等等哈。但是无论怎么读，你不要完全受他的限制，还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而且即使我们速读，我们初信的人速读哈，你也可以祷告啊，求圣灵带领我，在我快快读的时候，中间也许有一句话就冒出来，可能那天神就是要给我这一句话，那我也不必受他的限制，说我今天一定非要读十五章不可，我就在那里停一停，停一停，然后祷告求圣灵来指点，说让我明白，或者是那个时候圣灵会做个很奇妙的，即使是你完全没有读过圣经，你对神还很不认识，但是圣灵要做工的话，就可以那天就给你这节圣经，而且帮助你跟你生命里边的问题，或者你这段时间遇到的问题，或者你当天的问题就连起来，就会有帮助。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说那天就非要40分钟要读那么15章不可。那等到你有时间，你可以补读快一点。其实对初信的人来说，就是尽快对圣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你可以速读，但是还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假如真的像刚才李牧师讲过的，我们有读过好几遍的，那就不一定说你非要规定自己每天读多少，每天读多少，你规定也可以，你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而且要求主说，我今天所读的你要让成为我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随从圣灵来读，一个就是祷告求神说，你让我今天读的要其中有一些要变成我的生命，而且我们要在其中看到主耶稣。我们怎么随从圣灵来读呢？他就会让我们看到里边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他刚才提到经文的活泼性，经文明明就是白纸黑字，怎么能够活泼呢？那就是因为它就是主自己， 就是圣灵自己在对在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读圣经能够这样读，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啊，而且我们对神就会越来越认识，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不一样。感谢主，我们其实上课的时间就现在已经到了。本来我们有一个姐妹有见证哈，我们有一两个见证，像一位姐妹她虽然信主有一段时间，但是她最近才被挑望好好来读圣经，然后她就是说好好来读圣经，她里边好像也有火在烧在催逼，要好好靠圣灵来读圣经。那么她这样来读圣经，一方面安静等候神，也变成她的医治，因为这个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带着能力的，就是灵，就是生命，它可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可以医治我们。刚才林牧师那个短文里边也有提到，所以我们就请这位姐妹下次再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很感谢林牧师，谢谢你，以后有机会再听你可能还有一些要分享还没完，下次有机会再请你来。那请你就为今天的机会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主，我们要为今天每一位家人向主献感恩，因为这是主你的允许，也是主你亲自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去体会你的话语。但愿主你帮助我们，不是知识的体会，知识的了解，而是真实的知道神你的话要用自己的生命在圣灵里去体会你。谢谢主给我们这美好的一段时间，愿主施恩纪念在座的每一位，将主你够用的恩典大大赏赐给我们。我们这样为这个课再次向主说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林牧师。